乾隆一面命人去传太医，一边搂着皇后，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背，就好像哄孩子似的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你什么都不要怕，凡事都有朕呢啊。皇后紧紧地依偎在乾隆的怀里，身子一颤清醒过来了。她见跟前站了一大群太监宫女，还有几个太医跪在一旁，皇上紧紧地拥着自己，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轻轻抽开身子说：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你也该好好歇歇了，别老是惦着我，你越是这样待我，我越是不得安宁啊。皇上要是累坏了身子，我的罪孽就更大了。她无限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，就闭上了眼睛，不再说话了。这一夜，乾隆是一眼没合呀，就这样握着皇后的手，直到天明。第二天，乾隆仍然没出钟粹宫一步，不接见任何人，就在小佛堂，皇后平常诵经的地方，摆上了几案，焚上香，坐在那里批阅奏章。第三天一早，乾隆又传出旨意，皇后奉体欠安，朕心不宁，凡有军国要务，由内务府转呈钟粹宫，不是十分紧要的折子，均由军机处代为处置，写明劫掠，以备预览。到了中午，又有旨意，在宫中服役满七年，或者年过25岁的宫女一概放归，通知家人来接人。皇上既然不能出来理政，军机处便格外的忙。偏偏是张廷玉犯了痰喘病不能进来，鄂尔泰倒是来了，可他也病得不轻，是勉强支撑着来的，躺在军机处西屋的炕上不断的刻血。讷亲跟傅恒自然要多分担一些了，于是俩人分了工，一个管军政，一个管民事，眼睛看着折子，耳朵里还得听着官员们回事情，外面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接见请示公务，忙的是头大眼浑的。傅恒心中焦急，不知道姐姐病得怎么样了，八成是病得不轻，要不皇上怎么会不敢出来了呢？他真想进去看看姐姐，可又脱不开身，几次走了神儿，看着宫墙发呆。讷亲是看在眼里，也十分同情，就说：我说啊，你进去看看吧，这是人之常情嘛，皇上是绝不会埋怨你的。傅恒脸色苍白，苦笑了一下说：嗨，多谢讷公，这是青海将军弹劾庆父和张广嗣的折子，很要紧的，看完了就……刚说到这儿，见纪云从外边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就问他：怎么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这纪云呢，是刚调进军机处的，可是正好遇上皇后病重，纪云还没觐见乾隆，他是皇上亲自选进来的军机张京，所以张廷玉和鄂尔泰都不便于给他分差事。他这是刚从内务府来，外边的太阳毒，他又走得急，满脸满头都是汗呐。见了傅恒，一边擦汗一边着急地说：傅相，我刚从内务府来，皇上叫您进去呢，说得快着点，我陪您一道去。傅恒听了，头嗡的一下就大了，他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莫非是姐姐她有什么不测？他也来不及多想了，随手抓起大帽子往头上一扣，起身就走。纪云也不言声，在后面紧紧的跟着。傅恒知道纪云呐，平常是诙谐幽默，特别爱说笑话，此刻见他只是闷着头走路，一声不吭，更觉得事情不妙了，便提着劲儿加快了脚步。 过了养心殿的垂花门，就远远听见传来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。傅恒的心往下一沉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本来很平的路竟然把他绊了一跤。纪元急忙上前把他搀起来，小声说：傅相，生死修短，皆有天命，大人一定要沉得住气呀，您是宰相。傅恒的脸色难看极了，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他强打精神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珠说：哦，多承关照，不然今天非失礼不可。在侧耳细听，好像哭声又没有了。到了钟粹宫门口，恰好秦妹妹带着几个小太监出来，傅恒忙问：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了？
万岁爷叫快进去呢，叫纪云也一道进去，主子娘娘刚才一阵痰涌昏厥了。
傅恒不敢怠慢，一脚跨进殿来。殿里的光线很暗，傅恒又是刚打外边进来，所以他什么也看不见。站在那儿略微定了定神，才适应了里边的光线。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和乾隆面对面的站着，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颤声说：哦，奴才失仪，罪该万死。乾隆的脸色忧郁，只看了傅恒一眼。哦，外面太亮，你刚进来吗？快进去看看他吧，只怕是快去了。乾隆的嗓音哽咽了。虽然这是预料之中的事，但傅恒还是觉得像当头挨了一棒，眼发黑，腿一软，差点没坐在地上。他勉强支撑着走进暖阁，只见大阿哥永璜、二阿哥永莲、三阿哥永璋都直挺挺地跪在地上。几个太医虽然面无人色，却都在忙活着，有的在切脉，有的正在开药方。傅恒已经有半年没见着姐姐了，此刻进来见姐姐瘦骨如柴，满面潮红，闭着眼睛，喉咙里咯咯有声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他时不时的想伸手抓自己的胸口，可是手臂好像不听使唤似的，还没等抬起来就又无力的垂了下来。傅恒屈前一步扑到病榻旁，痛苦的叫了一声：姐姐！热泪夺眶而出，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。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竟然嚎啕大哭起来：姐姐，姐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这样了呢？啊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娘去得早，兄弟我全靠你和大姐操心教养。大姐走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，叫我听你的话。二姐，我听你的话，你说，你说话呀！你睁开眼睛，看看兄弟，你为什么不言声？为什么不言声啊，姐姐？ 皇后好像听见了弟弟的喊声，好像心里也明白，只是不能说话。她显得十分焦躁，身子发颤，手发抖，脸色也由红变白。大殿中，乾隆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，靠墙跪了一大溜嫔妃，就连跪在一边的纪云听他如此痛哭，也都泪流满面。纪云大着胆子西行几步，来到乾隆的面前，哭着说：皇上，皇上，臣家祖传四世从医，可否容臣为娘娘再切一次脉？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啊。什么？你通医道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乾隆不由分说，拽着纪云就往里走，对那些御医说：行了行了，你们退一边去。此刻 皇后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了，她似乎在拼命挣扎，痛苦地紧锁双眉，胸脯一起一伏地喘息着。纪云来到跟前，看了看她的气色，又把了把脉，偏着脑袋，好像在听，又好像在想什么。几个太医在一旁战战兢兢地看他如何施为。过了一会儿，纪云放下皇后的手腕子，从袖子里取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，轻轻盖在皇后的脸上，转过身来对皇上说：主子，主子娘娘的脉象，寸脉尺脉，浮华不实，但关脉缓重，尚有后力，不是绝症，乃是弱症，体气禀赋过弱，命门之火冲得不得发散，弹气便不能畅。乾隆急了，一摆手说：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啰嗦，只说有没有救了。有救，不过怎么样，你说，朕不惜一切代价，只要能救你主子娘娘就是。主子，不过这得请皇上亲自救治。说到这儿面露难色。哎呀，你不要吞吞吐吐的嘛，朕什么都舍得。好，那就好，得请皇上用嘴吸出娘娘这口痰来。成。乾隆毫不犹豫，抬脚就上了炕，和皇后嘴对嘴用力的猛吸，可是一时半刻就是吸不出来。纪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双手抱起永莲，大声说：永莲，你用力拉住皇额娘的手，大声叫。永莲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，一双小手用力拽着额娘的手，大声哭叫着：额娘，额娘，我是永莲，我不叫你走，你快用力吐痰呐，额娘，我的好额娘。那皇后上有乾隆在拼命的吸吮，一旁有儿子在大声哭叫，好像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在涌动着，咯的一声响，好像是谁踩破了个鱼泡泡似的，一口痰吐出来了。他极为舒畅地喘了一口气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便睁开了眼睛。乾隆大喜过望啊，扶起身子叫着：芬芬，芬芬，你醒了，你可醒了。哎呀，把朕吓死了，你如今觉得怎么样？皇后长出一口气，满怀深情地看了看丈夫，又把目光移向纪云，气息微弱地说：你是哪个部院的大臣呐？纪云急忙磕了个头说：臣纪云，现在军机处张京行走，娘娘鸿福，万千之喜，您大难不死，圣寿还长远着呢。他转过脸来看了看那些羞愧难当的御医们。哎，以后不可用猛药，把补药的分量减半使用。皇上，这十天之内，娘娘不宜用油荤，不能用参汤，只吃稀粥，小葱豆腐啦，盐酸萝卜干啦，娘娘体弱，要缓进慢补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很好。皇后，咱们大清国前头有个周培公，这又出了个纪晓岚，他可是与你有救命之恩呐。见皇后微笑着看着纪云，又接着说：哎，对了，啊，他就是朕上次跟你提到的那个翰林，会吟诗能吃肉的那个，可想起来了吗？皇后笑着点了点头说：那好，以后就让他和侍卫一样，每天都可以吃做肉。成。纪云赶紧磕头谢恩。乾隆舒心地叹了口气，笑着说：哈哈，纪云的学问也是好的，只是资历还浅， 在军机处还是头号军机张京吧。
嗯，东宫里张熙的年龄也大了，着纪云进玉庆宫协助辅导阿哥们读书。
哎，傅恒，你看呢？傅恒的心一直提得老高老高的，见姐姐转危为安，一口气松了下来，这才发现刚才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，连里面的内衣都湿透了。直看着姐姐出神，猛然听见皇上问话，赶紧回答：
奴才该先给皇上贺喜，给娘娘请安才是。
纪云呢，是二甲第四名进士，学术纯正，人品端方，豁达爽朗，堪为实表。不过进入东宫还该证明，
他现在是正六品，奴才以为可以进为从五品，为侍讲学士，加个少妇的衔儿。
乾隆一听就笑了：你呀也太胆小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什么从五品，要说纪云和擎天保驾的功劳差不多，朕要加封他到正三品，不过还要和军机处议一下再颁旨。
好了，看来娘娘无大碍了，你就先退下吧，乏透了。这几天你每天都可以进来看看姐姐，
纪云留下，和御医都到西边的佛堂里，我们一起斟酌一下脉案。回过身来，亲自为皇后掖了掖被角，才退出去了。纪云在中翠宫乾隆跟前周旋，又和几位御医仔细斟酌了皇后的医案，直到虚末亥初，宫门将要下锁，见皇后已是气定神安，也没有再谭咏了，这才辞了出来。此刻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初夏的晚风扑面而来，使人感到清新凉爽。满天的繁星和乾清门前的灯火交相辉映，使夜晚的紫禁城更加神秘壮观。整整一个下午，纪云都觉得自己是浑浑噩噩，如在梦中一般。此刻他才长长透了一口气，发觉自己的衣服都湿透了，连头发都是湿漉漉的。路过军机处的时候，见里面灯火通明，不时传来鄂尔泰的咳嗽声，窗户上映出的人影好像是讷亲。他本想进去喝口水，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，径直从隆宗门出来，到了西华门口，却不见了自己的轿子。正在愣神，却见一个长随打扮的人从黑影里出来了，就地给他打了个签，说：纪爷，您的轿子已经打发回去了，我们爷请纪爷坐他的轿子到府上坐坐，想和爷说说话呢。纪云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眼前这个长随，不认识，就说：啊，你是哪个府里的？今儿天太晚了，明日再造访如何？奴才是傅六爷府上的小王，小妻子，您就叫我小妻子好了。纪爷和乐爷、庄爷都是我们府里的常客，您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您呐。纪爷，我们家主子娘娘多亏了您呐，您是我们主子娘娘的救命恩人呐。今儿晚上老爷太太把来回事的人都赶走了，就专门候着您呐，好歹给我们老爷一个面子，也就是您体恤小人了。一边说一边过来搀扶纪云，纪云没法子，也只好半推半就的上了轿。小妻子喊了一声：起轿！大轿便轻轻地抬起来了。这是一乘八人抬的绿泥大轿，按照清朝的规矩， 在京城只有王公才能使用。傅恒如今进了子爵，当上了军机大臣，破格准用的。但是他非常自觉，觉得自己资历尚浅，不能和张廷玉、鄂尔泰同等规矩，所以除了朝会庆典，平常啊只是用四人抬的轿子。纪云呢，原来只不过是个穷翰林，平常都是坐二人抬的竹丝凉轿，今儿乍一坐进这八人抬的大轿，顿时觉得感觉不一样，宽敞明亮，轿厢的上方用细藤编成图案，窗门雕着花鸟，小妻子在轿厢门前殷勤地伺候着，一会儿递毛巾，一会儿倒茶水。纪云还从来没这么享受过呢，倒觉得浑身有点不自在，额头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不多时来到了傅恒府门前，大轿趁停撤扶手，小妻子早已麻利地从轿上跳下来，打起轿帘。纪云哈腰出来，就见傅恒含笑站在门前迎候。纪云忙紧走两步要打签施礼，却被傅恒一把给挽住了。哎，小兰兄，我们每天见面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傅恒已经换了一身便装，穿了一袭月白色的丝绸长袍，翻着雪白的里子，挽着纪云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小兰兄，咱们说好啊，往后不是在官面上，见面不要行大礼。你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我们正不知道怎么谢你呢。说着话进了大门，只见院子里灯火辉煌，甬道两旁站着百十来名长随，清一色的青衣小帽，挺胸叠肚，站得墨线一般。纪云正在诧异间，就听小妻子高喊一声，纪大人到，接着啪啪两声响，众长随一起打下马蹄袖，打签说道，给纪大人请安。傅恒见纪云发愣，便笑着说，啊，我这是以军法治家，我的家奴都是在籍的披家人，和别的府有所不同。这时候唐儿也已经盛装迎了出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使唤丫头老婆子，也都是插金带银的，两个奶妈抱着个不满周岁的福康安也跟在后面。唐儿来到纪云面前，嫣然一笑说道，大人好福相啊，说着话便拜了下去，慌得纪云手足无措，扶也不是，搀也不是，他又不敢受唐儿这一品夫人如此大礼，想躲呢，却又被傅恒死死拽住，不由窘得满脸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哎呀，这如何使得呢？学生，哎呀，夫人真是折杀学生了。唐儿拜完起身又扶了两扶，笑着说，先生博学宏才，老爷回来时常提起的，今天又救了娘娘的凤驾，您就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，受礼是该当的。正说着，老王头过来禀告，老爷太太，一切都预备齐出来。傅恒看了看纪云，笑着说，是这么回事，仓促间略备薄酒，这是家宴，还请先生不要拘束才好。可惜乐敏、小桂子、钱度他们从军的从军，出差的出差，又不好太张扬，我只叫了王文绍、庄有功和敦敏、敦成两位皇叔，还有个大名士叫曹雪芹，也派人去叫来，都是自己人，在一起乐呵乐呵。纪云一听，好家伙，这一桌席面请了两个状元，还有两位皇室宗亲，看来傅恒的面子可真大呀。